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神不会放假，他也不会正在接电话以至于不方便听我们的祷告，他更不会忙碌到要我们稍后再来。无论什么时候，神他都是方便的。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宁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不管我们的需要是什么，神都有能力供给，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也许我们内心相信神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有多少人真的有信心去相信神真的要满足我们的需要呢？到底神是怎样衡量我们的需要，而神又是怎样做出响应的呢？当我们认识到他的性情，我们就会确实的知道神是预备好又非常乐意的等待着随时供给我们的需要了。要是你还不肯定神怎样满足你的需要，请你留心今天的信息。在今天的节目中，史达尼牧师要继续跟我们思想到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请你留心收听。
弟兄姐妹，你对圣经的认识有多少呢？你知道圣经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吗？圣经永远是合适的，任何一方面有关神和耶稣基督的事，我们都可以在圣经里来找到。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为着一些需要而挣扎，不知道神是不是会供应，这是因为我们忘记了神的应许，我们不知道圣经的指示。要是我们依着圣经所指示的去做，那么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可以获得神丰满的供应。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经文依旧是在希伯来书的4章13到16节。经文这样来说，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守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圣经告诉我们，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也是无所不知的，他知道一切所发生的事，也明白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事情是神所不知道的，他知道有关我们的一切。因此每一个人，我们的生活都是活在神的面前，没有一个例外。神不但认识我们，神也知道我们一切所行的，以及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完全晓得。神他不是坐在高天之上看着我们的行为，然后好像审判官一样要抓我们的错处，然后刑罚我们。不是，神他是一位慈爱的天父，他在天上看着我们，要保护我们。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也就是说，神他无所不在，他也无所不知，他慈爱的眼目遍察全地， 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是可以向他隐藏，是他所不知道的。我们透过这段经文，首先确定一个真理，那就是神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没有任何的人或者是事物可以在神眼前躲藏，没有任何人或者是事物是神所看不见或者是不知道的。那么正因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所以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在他的全知当中。神除了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之外，神还乐意随时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他乐意帮助我们。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4:14，作者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那么这里说到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他不是一位普通的祭司，乃是大祭司，是充满着慈爱和能力、怜悯和美善的大祭司，他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里说我们有一位大祭司，作者不是说我们知道有一位大祭司，乃是说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很明显的是指着一种关系来说的。当我们决志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向他承认罪过，诚心的把耶稣接到心中的时候，从那一刻开始，我们就是属于主的人了。圣灵把神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而圣灵又住在我们里面，印证我们是有神生命的人，是属于神的。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跟主建立了生命的关系，而他就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希伯来书4:15，作者用反面的语气和手法来告诉我们一个正面的真理。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你看，这位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也就是说，这位大祭司是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的，因为他在世为人的时候，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是主耶稣唯一跟人不同之处。在生活上，他跟我们一样，都是经历了试探，但是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会犯罪，但是耶稣他却不会。主耶稣的心里是柔和谦卑的，他的心是全然圣洁的。希伯来书的7:26，形容耶稣基督是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他是完全无罪的。不但如此，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曾经来做过人。及至时候满足，他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要是你准备到某一个地方去旅行游玩，而你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地方，你得花很多时间去认识这个地方。特别是如果你不是跟旅行团去的话，你就更要花时间去找相关的数据了。可是如果有人曾经到过那个地方，他是过来人，你只要是找他谈一谈，他就可以把很多宝贵的数据告诉你，这样你就省下了很多时间。因为对方他曾经到过那个地方，他是熟悉那个地方的，那这就很不一样了。你就可以避免出一些不必要的错，而且会省下许多宝贵的时间还有金钱。那么同样的，当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那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了解我们一切的遭遇和处境，不论我们遭遇的是什么，主耶稣他都曾经体验过，他都曾经经历过你所经历的，因为他曾经在世做过人。也许你会不同意我的说法，你说神怎么能够到过我所到的地方呢？怎么能够经历过我现在的处境呢？我是一个单身的母亲，那么耶稣他可以明白这种身份和处境吗？耶稣从来没有这样的身份，他是不可能明白的。然而朋友，让我来告诉你， 真正的处境其实不是那么重要，你的感受如何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这才是你的境况所在。孤单、被遗弃、感到无助、受到伤害，有各种不同的需要，有物质上的，有感情上的，有心灵上的等等。你认为耶稣能够明白这样的心情吗？我们可以细想一下耶稣他当年的生活。耶稣基督昼夜祷告，选了十二个门徒来栽培他们，可是这些门徒却经常不明白耶稣他的心意。当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感到被遗弃，他觉得很孤单。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关头里，他背负着极大的重担，因为十字架的苦悲即将来到，他要担当全人类所有的罪，他感到很惊慌。圣经形容耶稣祷告父神，汗珠如大雪点落在地上。耶稣的心好像撕裂那样的痛苦还有忧伤。耶稣他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你想，难道他不能够明白我们所感受到的孤单、被遗弃、被孤立、被逼迫和受到伤害的心情吗？难道耶稣不能够明白那种背负着极大责任的压力和心境吗？一个单亲的女人带着幼小的孩子，实在是感到前路茫茫，有极大的压力，但是耶稣却能够明白，他体恤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的痛苦还有忧伤。这里所说的软弱不一定是指我们犯罪，而是生活中还有许多我们软弱的地方，耶稣他都能够明白。为什么主耶稣在知道拉撒路死了之后他却哭了呢？那是因为他感受到马大和玛利亚的痛苦心情，因为拉撒路是他们的兄弟，是他们所爱的。耶稣知道这两姐妹的感受和心情，他知道他即将用大能使拉撒路复活，但是他为他们流下同情的眼泪，他与哀哭的人同哭。那么耶稣为什么要为耶路撒冷而哭呢？那是因为他感受到这里的人将要遭遇的是惧怕，是孤单，是流离失所。因为耶稣他知道即将要发生的事，他为他们的不悔改而哭泣。那么耶稣为什么要成为人呢？那是因为他要我们知道，他明白，他了解我们所感受到的痛苦，我们所受的安慰是真实的安慰。当我们以为没有人能够明白，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亲爱的朋友，耶稣他知道，他明白，他了解，而且他不会袖手旁观，他乃是乐意帮助，他是那么样的充满着怜悯还有体恤。因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而成为人的样式，他真的是了解我们的。好，第三样我们要来认识的就是神等待着我们前来，好满足我们的需要。我再重复一次，神正等待着我们把需要带到他面前来，好让他满足我们的需要。希伯来书的4:16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应许，这个应许是基于前面所说的，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他的心灵又是那么样的纯洁。希伯来书的4:16，作者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么这里说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请留意，这宝座是称之为施恩的宝座，而不是祈求的宝座，又或者是审判的宝座、定罪的宝座、讨价还价的宝座、评估的宝座、认罪的宝座，这些都不是，乃是施恩的宝座，是充满着神的恩典的。我们来到这个宝座面前，就是为了领受神的恩典，所以称之为是施恩的宝座。神要把他美好的恩惠从他的宝座施行在我们身上。神乐意看见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进入幔内，来到他的施恩座前，他就是要把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加给我们，好施行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有缺乏、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需要，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那么他就会把福气、把好处、把我们所需要的都赐给我们。神的供应早已经预备好了，耶稣基督明白我们一切的软弱，晓得我们的需要，那么现在他只等我们前来接受。所以希伯来书这里不但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呼吁，要一切有需要的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只管靠着耶稣基督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去接受和领取神早就为我们预备好的供应。然而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并不是带着坦然无惧的心，而是带着一颗充满内疚的心。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希望你会忘记我过去所做的错事，我希望你能够赦免我的罪，我现在有极大的需要，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做，主啊，求你帮助我。然后我们才告诉神，我们是感到多么的空虚，多么的孤独，我们觉得很绝望，但是我们依然不放心，不能够确知神到底会不会垂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神会不会忘记和赦免我们所犯的错。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请你留意，经文这里不是说这是一个定罪的宝座，或者说是一个控诉的宝座，乃是说这是一个施恩的宝座，是为了施恩而设立的，而没有别的目的。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应许，是神所给我们的。神喜欢我们来到他的施恩座前，去支取他的恩典和福气，去享受他的美善和慈爱。我们不必想得太多，不必想到罪和不配等问题，只是想到神的恩典，这就足够了。保罗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所谓恩典，过去我们已经探讨过多次了，恩典就是神把人不配得到的恩典和好处无条件地倾倒在人的身上。恩典是神一厢情愿地赐给人的，不在乎人做了什么，也不在乎人用什么条件去交换。恩典是神白白的赐下，是没有任何条件的。那么现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鼓励我们带着自己的需要，在基督里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去向他来祈求，告诉神我们的需要和缺乏，仰望他的供应。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是一个施恩的宝座，而且是神邀请我们前去的，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不用惧怕，因为这是神要赐恩给我们。神他不会放假，他也不会正在打电话，更不会忙碌地叫我们稍后再来。无论什么时候，神他都是方便的。不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情况，神他都乐意欢迎我们前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基于我们和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好，请我们来留意，经文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施恩的宝座，那是在天上的。经文乃是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要是这施恩的宝座是在天上，我们怎么去呢？但是圣经说，圣灵住在我们心中，而圣灵就是神。因此，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那真是特别容易的事。我们根本不必去到什么地方去，即使我们躺在病床上，我们也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因为神把我们放在心上。以赛亚书的49章第16节，神感动先知以赛亚说，看哪，我将你名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常在我眼前。我们要多感受神的同在，感受怎么样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而且是快速的。我们不必排队等候，也不必等到这个宝座开放的时间才可以前来。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什么地方，我们一想起来都可以到这个施恩的宝座前，是那么样的容易，没有任何的繁文缛节，而是直截了当的前来。因为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女，我们不必有任何的顾忌， 我们是来朝见爱我们的天父的，把我们的需要全都告诉他。人生多有苦难，我们生活中多有软弱，我们容易愚蒙和失迷，但是这一切主耶稣他都能够体恤。我们千万不要在挫折中灰心消沉，而是要仰望神，因为他赐下更多的恩典给我们。那些不信神的人绝对不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所以我们必须先蒙恩得救，进入了神的家，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可以有这个权利。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到神的宝座前，不是恐惧战惊的前来，而是坦然无惧的，不必踌躇，不必考虑，也不必把要祈求的事情一一的列出来，怕自己的表达不好，词汇不够。我们乃是坦然的，开放的，把内心的感受和需要都告诉神，而他明白这一切，和知道怎么样去帮助我们，供应我们的需要。不但如此，我们也不用拘泥于任何的仪式或者是条文，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坦然无惧的，是亲密的。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面前，感谢他，赞美他，歌颂他，把需要告诉他，是随时的，也是直接的。神要我们明白和认识的一件事，那就是他时刻都是方便的。这个宝座是为我们而开放的，是24小时全天候的，所以我们不必考虑或者是犹疑，只要是前来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有些人可能以为，啊，神太忙了，一定处理不了这么多的事物，我这个需要有点微不足道，还是不要麻烦神了，免得我自讨没趣儿。要是神嫌我太烦，那么真到我有需要的时候，他岂不是把我给拒之门外了吗？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些只是人的想法和挂虑，在神看来绝对不是这样。神不会嫌人太多，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他能够同一时间处理全人类所有的问题，而也是绰绰有余的。即使地球上所有人都同一时间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神还是有空间容纳的。我们不要用人的眼光和角度来去看待神，因为这必然是错的。神他是创造宇宙和我们的，他有足够的能力去应付我们人世间一切的需要。今天是神叫我们前来，不是我们贸然自己闯进来的。我们有神的邀请，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呢？神的应许是句句可信的，都是能够兑现的。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看，神既然给了我们这样宝贵的应许，他就不会反悔，必定要为我们成就。虽然我们常常有过失，但是我们既然是到神的施恩宝座前，我们也就不要因为自己先前所做的错事而耿耿于怀，或者是怀疑神会不会因此而对我们不理不睬呢？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神他绝对不会这样。我们只管把需要带来，那么他就能够帮助我们。好，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所说的。他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到神那里去是为了要得连续，这不是指得救，因为我们已经蒙了拯救，但是神依然乐意向我们施恩，乐意赐下各样的怜悯，这是我们一生所需要的。神他是一位怜悯人的神，他乐意伸出双手欢迎我们前来。我们有什么心事，受到什么创伤，有什么困扰，有什么挂虑，有什么失意，只要是告诉他，他都能够明白，他都能够体恤，并且随时给我们安慰和帮助。在神的施恩宝座前，再没有定罪，再也没有律法，只有神的恩典，只有神的慈爱，神的温柔，神的明白，神的怜悯和神的体恤。我们除了得到神的连续之外，我们还蒙恩惠和做随时的帮助。 神不是单单听了就算了，就像我们在心灵上卸下了包袱就算了，神他还会付诸实际的行动，他要帮助我们，而且是随时预备好要给我们帮助。主耶稣他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看，神他是那么样的温柔和怜恤。诗篇六十六篇第二十节，诗人说，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今天，到底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你心灵之中最大的缺乏是什么呢？是爱吗？是被接纳吗？是别人的关心吗？是要得到别人的称赞和欣赏吗？还是你感到自己一无是处，没有价值，没有人要，没有人关怀呢？你是否感到空虚、寂寞、惧怕，没有安全感而苦恼呢？你有经济上的困难吗？你是不是有病缠身呢？你是不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苦楚呢？你的心里是不是有很多的叹息，甚至不晓得要如何去表达呢？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不要紧，不管你能说得出来或者是说不出来，神他都明白。只要是你到他的施恩座前来，他就能够帮助你，满足你的一切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他明白我们，他了解我们，他会做我们随时的安慰和帮助。没有任何事物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保罗在罗马书的八章第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他这样来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你看，主这样的爱我们，他乐意赦免我们的罪，乐意向我们施恩。愿我们都明白他的心意，一生投靠他，一生荣耀他。好，今天的讲题，我们的大祭司第二讲，我们就讲到这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若是你还未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你最大的需要是去体验神赦罪的平安，要向神承认你的罪，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他做你生命的主，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信心成长的秘诀》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地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